胆大心细、料事如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王家湾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王家湾在青阳岔的西南方向，村子很小，双阳河绕村向北流去。6月6日清晨，国民党军飞机飞临王家湾村上空，一支蒋介石亲自派来的电台侦测小组发现了王家湾地区存在一个电台群，于是判定毛泽东就在此地。蒋介石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围追捕杀，一直犹豫不决的胡宗南只好下了决心，就是牺牲两个师也要捉到中共首脑。6月7日，刘戡部3万兵力从西南两个方向向王家湾直扑而来。此时负责警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作战部队仅有4个半连，兵力200多人，而彭德怀的主力远在几百里之外的陇东，形势顿时危急起来。晚上就向哪个方向转移的问题，毛泽东与任弼时再次发生争论。毛泽东主张向西转移，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认为彭德怀主力尚在陇东无法赶来，敌人目标明确，数量巨大，而且就是从西边来的，如果往西走，万一与敌人迎面相遇怎么办？此外，西边除了刘戡的部队之外，还有马鸿逵的8个骑兵团，向西显然回旋的余地很小，甚至有被包围的危险，只有向东走相对安全，万不得已还可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毛泽东一听过黄河就火了，他说，敌人估计彭德怀在陇东回不来，我们只好向东转移，他从西面和南面围过来，就是要把我们往黄河边赶，即使不把我们消灭，赶到黄河就是他们的胜利。过黄河我们迟早要过的，现在不是时候，现在向东是绝路，因为这是敌人早已算好了的，就是要我们落入陷阱。此时雷声隆隆，天要下雨了。为转移而提前出发探路的人员已经向东走去，毛泽东坚决不走，持续了一整天的争论依旧在激烈进行。最后周恩来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先向北走一段，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6月8日晚，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部的追击部队距毛泽东所在的王家湾仅隔一个小山头了。无论任弼时如何急切的催促，毛泽东就是不肯动身。毛泽东说，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凑在一起紧急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既然他要看到敌人才走，是否可以找一个同志留下来替他看。毛泽东听到这个建议后，问三支队副参谋长的汪东兴，敢不敢留下来等着敌人呢？汪东兴说，主席让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不看到敌人我不离开。毛泽东说，给你一个牌，看到敌人再走，还要打他们一下。9日凌晨3点，毛泽东终于离开王家湾，在大雨中顺着村后的小路一路向西。山路泥泞，毛泽东浑身被雨淋透，驮电台的骡子滚下山沟摔死了。警卫战士摸黑爬下山，把电台拖了上来。 山头的那一边枪声不断，警卫战士看见山头上人影绰绰，那是刘戡的电台测向分队正举着天线侦测毛泽东的电台方向。天蒙蒙亮的时候，毛泽东走上了一条简易公路，他问身边的王家湾村民兵队长老白，附近有什么村子啊？老白说，最近的村子叫小河村，但距离公路太近，怕不安全呀。毛泽东说，就近这个村。毛泽东本想在小河村休息一下，至少把衣服烤干，但警卫战士刚把电台架设起来，侦察兵就报告说刘戡的部队正朝着这个方向迂回，于是一行人向西转移。此时刘戡正坐在王家湾村毛泽东曾住过的那间窑洞里，他的部下抓来了一个70多岁的老汉和一个10多岁的女娃。被吊在树上的老汉紧闭双眼，滚在泥水里的女娃尖声哭叫，但刘戡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毛泽东去向的信息。大雨断断续续，远处的山沟里和山头上，国民党军追兵的人喊马嘶之声清晰可闻。隔了一个山，就像隔了一个世界嘞。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毛泽东一行在敌军的缝隙中绕来绕去，十日早晨天亮时到达靖边县天赐湾村。火升起来，人们忙着做饭和烤衣服。这时侦察兵报告，刘戡的部队已经越过小河村追过来了，另一支国民党军追兵董钊的整编第一军也自南而来，两支追兵现距天赐湾都不足10公里。机枪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人们迅速收起电台，紧急准备转移。警卫战士被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跑向村外，连毛泽东的内卫排也被派出去侦查了。雨过天晴，刚刚露出的太阳瞬间就成为一轮烈日。撤出天赐湾的毛泽东走进一条山沟里，他说，敌人向山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然后毛泽东做出一个惊人的判断，敌人12点钟以后可能要退。没有人认为毛泽东的判断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毛泽东说，老百姓不喜欢国民党军队，不会对他们说实话，别看他们追得凶，实际上刘戡和董钊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他们从延安和安塞来，是为了执行蒋介石部署的袭击小河村的命令。他们既然已经占领了小河村，就算执行了命令，也完成了任务。他们只要能向蒋介石交差就行。他们只带了4天的口粮，走到小河村就吃光了。老百姓又不给他们，他们不撤退，大队人马吃什么呢？我们现在位于胡宗南与马鸿逵防线的结合部，他们两人向来勾心斗角，都想保存实力和削弱对方。他们谁都不会到这个结合部来和我们真枪实弹的打。毛泽东娓娓而谈，不时用手做着手势，围在他身边的干部战士都静静地听着。12点刚过，各路侦察分队纷纷报告说，追兵顺着山沟向保安方向去了。 人们无不叹服毛泽东的卓越洞察力。